奉着圣名开始今晚上的聚会，我们唱赞美诗134首。感谢神，今天晚上兄弟要用当仰望神跟大家互相来查考。仰望神说起来这是一个基督徒他一生信仰的功课。或许我们有时候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但是这只不过是短暂的。当我们发现到很多生活的现实面，有时候伤害我们的是帮助我们的人，有时候照顾这个家庭，但是他却伤害我们，有时候我们很在意的人，他也会伤害我们，有时候我们非常敬重的人，偶尔他也会伤害我们，说话也好，动作也好。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个事实，我们并不是仰望人。当我们强到靠人或者物质世界的时候，我们就缺乏了神灵的帮助，我们就缺少了从神那边来的体验， 因为我们只在乎仰望人，而不在乎仰望神。一个信仰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这个关系是胜过世界上任何的一个关系。假使我们有这方面的认识，凡事我们就懂得来仰望神。人获得事物的供给加在我们身上，那么也不会成为一个重担，因为我们所仰望的是神。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学习。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六节，约翰福音第八章的五十六节，八章五十六节，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然看见了就快乐。耶稣在这里说，他特别在表明一件事情，因为这些人都说我们的祖宗是亚伯拉罕，但是耶稣却说，还没有你们祖宗亚伯拉罕的时候我就已经有了。在这里主耶稣他就见证亚伯拉罕，其实他是一个很懂得仰望神的人。神对他说要这样做事，那么事情还没有成就的时候，亚伯拉罕他就满怀着信心来相信着神的应许，然后呢就按着神的吩咐去走。所以他所表现的也是一个仰望神的这个日子。我们看罗马书第四章二十节，罗马书四章的二十节，四章二十节，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也是这样做见证，他竟然说亚伯拉罕他仰望神的应许，而且他是充满了信心，没有疑惑。他想到神吩咐神的话，想到神的一切的作为，他的心里反而就更加的坚定，毫不怀疑。所以他成为我们信主之人的信心之父。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希伯来书十一章的十三节，十一章十三节，十三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而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些人在原文就是说所有的这些人，那么当然他所指的可能就是亚伯拉罕啦、以撒、雅各，那么再加上撒拉。那么这里讲到说按着信心的原则，就是说他们是按照这个原则来面对死亡的时刻。这几天我听到很多蒙主恩召的同龄，很熟的同龄好像北投教的那个长老，知道吗？北投教会长老 洪德明长老已经蒙着恩召了嘛、啊、还有谁？卓耀西长老啊，也是蒙着恩召啊，就是从教牧处的消息传出来的啊，都是真正确的。还有一个就是，因为那个花莲教会它有实体聚会啊，所以我安息在那边聚会啊，结果有唱名祷告，就是练老师、练乐理老师、练老师，让他祷告。啊，我也不好意思问啊，结果哎，早上消息出来了啊，李练军啊，他的儿子在那个龙潭教会说他妈妈练老师已经蒙主恩召了。啊，练老师跟我同年次啊，跟我同年纪啊。那么我刚才讲那个长老也多我没有几岁啊，但是他们都怎么样，都已经面对死亡时刻了。好啊，那么很多人我们将来也是会啊啊，按着原则来面对死亡的时刻啊，但是以色列这三位族长一直到死他都还没有获得所应许的。那么这从积极方面来讲，这三位族长从三方面表明他们是至死有信心的人，至死有信心的人。他们从远处看见，因为原文是他们兑现，因为他们深信神的应许一定会兑现的。那么再来，这些族长在那个些应许兑现以前，他已经用信心的眼睛已经看见他们的兑现了，所以这里讲说他们欢喜的迎接啊，他们从远处看见应许的兑现，而且从远处对这个地方表示欢迎，因为他们认定所看见的并不是海市蜃楼，而是一定要成为事实的。啊，刚才讲到那个心里真的啊也难过了哈、哦、因为都是很熟悉很热心的这个信徒哈，还有那长老也是北投哈、哦、我在北投住几十年啊，可以说是啊非常值得怀念的哈、哦、的那个，那是所以他们走了哈、哦、难免心中会哽咽了哈、哦、不好意思，真的讲到这里我真的是，当然之前去年也很多好几个啊、哦、都已经蒙主恩召了啊、哦、那么他们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的，是寄居的啊、哦、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这是接续前面所讲的攸关古圣徒信心的见证，他们同有一个因着信有相信神的啊、哦、一个啊、哦、可以说是见证，而他们一生的作为就是一种仰望神的动作。那么在十三节说，在世上活着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好像神对亚伯拉罕应许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要像海边的沙，而且应许迦南地要给他。在他活着的时候他并没有得着，但是后来他的后裔真的按照神的应许就得着了。所以这样仰望神的人，其实他们所渴慕的所羡慕的是更美的家乡，更美的家乡。好，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一到十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十节。好，第一节，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不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面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 我们在这帐篷里面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第六节，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并与主相离，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第九节，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的志向要得主的喜悦。第十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里讲到说，我们这地上的帐篷如果拆毁了，一定得神所造，并不是人所造的，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面叹息啊，深想要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啊，就好像穿衣服一样，所以第一节第二节好像你穿衣服一样。那么这里有两种不同的住宅，一种是地上的帐篷，还有人造的房屋；一种是天上的房屋，也就是神所造的楼宇。那么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不完全了，但是呢，按照原文的翻译是这样，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房屋的帐篷如果拆毁了，我们就会从神获得楼宇了。而这个楼宇不是人手所造的，是在诸天之上永远的房屋，是属于天上的住宅，就好像穿上衣服一样。所以这地方它的这个发现有四种不同的住所。第一个是房屋，是一个很普通的这个房子啦，好像马来西亚他们有说排房啦，很普通的排房这很普通的这个房子这个是如果拆毁了，那我们就会从神获得楼宇啊，而这楼宇不是人所所造的，乃是在诸天之上永远的房屋啊，是属于天上的住宅，好像穿上衣服啊。所以这里我们讲很清楚，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房屋是一个普通的房子以外，还有一种呢更简陋的是什么？帐篷。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跟中东的民族，他们是常常在出门的时候过着帐篷的生活，今天晚上搭一搭帐篷，明天早上拆下就走路了。那我们在世上聚居啊，也好像是住帐篷一样，所以不必留念支搭帐篷的地方啊。那再来楼宇这个原文是精心设计，是比较美丽的楼宇啊，这不是普通的房屋啊，而主已经为我们预备最美丽的楼宇，美丽到你难以想象的，难以想象的。所以我们有信徒去看天堂看到那个神的那个房屋啊，哇，真的好美好美美不胜收啊真的很美很美，是神为我们准备的这个是太美丽的那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是神给我们的特别的恩赐。那么还有一个自宅，是原意是为属于自己的产业，或者是祖宗留下来的永久的住所永久的住所。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永久的家并不是在世上，在世上我们越肯放弃产业的打算，那么你在天上越有美丽荣耀的楼宇啊，因为这个美丽的楼宇是为一切良善忠心的基督徒所预备的。所以呢这地方讲到说，我们 为天上永远美丽的楼宇啊来努力啊，哦，这才是我们应该要去做的工作。好，那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二章十四节。提摩太后书二章，我们看十四节到二十二节。十四节，十四节，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你当竭力在神的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得到更不进程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许弥乃跟非礼图，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经过了，就败坏了很多人的信心。然而神坚固的根基已经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二十节，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二十一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二十二节，你要逃避这个少年的这个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好，感谢主。好，这地方有讲到说神坚固根基啊已经立住了，那么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好，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这是他应该有的表现。那么这里讲说神又用印来印了我们，而且赐下圣灵在我们心里头做凭据。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一节，Sealed by the Holy Spirit， 以圣灵来做我们的凭据。那么这里的印记原文就包括各种多种的印记，好比说君王的印鉴图章，或是戒指的印，特殊的记号，还有封闭物件的印，还有保证的印记，刻在建筑物根基上的石印，还有书上出版者的印章，有这么多种不同的印。那罗马书第四章十一节的印证，这印证这个交互明白，原文是印上印，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圣灵是我们的印记，我们的印记。所以保罗在这里所讲的是指的石刻的印记，石刻的印记，因为他说是神坚固的根基的印，这表示说我们的印不能改变的，是坚固的，而且是永久的。那我们既然属主耶稣，所以他也在我们上面印上这个石印，那么这印是表示我们有不改变的信仰。所以难怪保罗说，有谁能够使我们与主耶稣基督的爱来隔绝呢？ Nothing，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的，因为这是永不改变的信仰。保罗也说我们有圣灵为印记，这是印在我们心里的，那么表示圣灵是住在我们心里，而且他也负责做我们的生活的一种指导者，所以我们必须要完全顺服圣灵的感动，做一个能不犯罪的圣徒，那么等候将来得赎的日子来到， 与主耶稣共享这无比的荣耀。所以神要给我们的这个很漂亮的这个房子呢，不是空口说无凭的了，是有印记的，有圣灵的印记，而这印记是永不改变，是石头印的，永不改变的，这是非常难得的。所以我们今天从圣经里面所领受的道理是一样的，神亲自应许怎么做就得福气得恩典，但是我们的生活却面临了很多，或许很多的考验，也很多的冲击。好比我们最近呢，真的是多方的冲击了，新冠状病毒嘛，对不对？还有呢，战争啊，还有高通膨啊，对不对？物价一直涨，石油一直涨，对不对？粮食一直涨，小麦一直涨，是我们面对很多的考验，很多的冲击。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仰望神的心啊，跟动作，就更加不能够减少。就好像这里所讲的，这些有信心的人，他们羡慕天上更美的家乡。所以我们就根据诗篇八十四篇，这里有这个讲到攸关仰望神的一种动作，还有仰望神的一种过程。我们看诗篇八十四篇，诗篇八十四篇从第一节到十二节，一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看哈。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享耶和华的殿宇，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来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便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且有秋鱼之湖盖满的泉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听，观看你受膏者的面，在你应允住一日，甚是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也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依靠你的人变为有福。好，感谢主。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描绘内心很极度的渴望的那殷切的这种情感，说我的灵啊，我的内心啊，这指的说我们人内心啊还有情绪的表现啊，而我的身就是人外在的身体，换句话说一个完整的人，这个人表示说他从内一直到外，从外到内，一种很切慕很渴求的这个态度啊。那么这里讲到说连麻雀也找到了住处，所以诗人借这种强调，一只麻雀都得到保护啊，他都可以找到安全的居所啊。神的百姓就更加要蒙神的恩惠啊。所以我们看，甚至麻雀、燕子都可以在祭坛旁筑起它的窝巢，而且更在这个窝巢里面养育的它的小鸟啊，养育的它的小鸟。我说这是一幅非常温馨的一幅图画，换句话说诗人就是隐喻出神的恩典啊，是何等的安全稳妥， 还有喜乐。这是诗人内心很切切渴求神的居所，神的殿，朝圣的蒙恩福。从五节到第八节，这里诗人在用一幅朝圣的图像来描绘的一个朝圣者的坚毅的精神。虽然路途很遥远，崎岖又很艰辛，但是朝圣的人没有一个人口出怨言，而且他们边走边祷告，边感恩边颂赞。所以第八节说，他们的心呢是紧紧的依靠着神，他们靠着神加添的力量。所以旅途中有各种的艰难，好比说干渴啦，有饥饿啦，有疲乏等等啊，但是呢，他们看到这个锡安城，在他们远远的那个地方，我们以前神学生去访问，那我们有走过那个山路，因为以前那个一些教会啊，原住民的那个教会，那个路没有那么方便，常多石头路，所以常常要走路，那后来我们是有车子，以前哪有车子，你要走路，教会在哪边？在那里，在那里，在那里，就要走五个小时，在那里，你远远看得到，一走就是五个小时，你看得到，有啊，在那里，在对面的对面的山呢、一走就是五个小时，所以你看到遥远的看到这个目标，那虽然你就不觉得这个长途跋涉之苦了，你一看到的时候，你精神就随之就振奋了，你的力量就充满起来了，而且你越走就越起劲，而且越走就越快，这第七节是我们有以前那个去爬山啊，去那个访问原乡的那些教会的统领，我们就可以有这种经历了而且这个他描写，诗人所描写真的是栩栩如生了因为他们亲身体验的。那么按照历史来看，他们经过干旱的山谷，这谷要变为泉源之地，这是一个神迹。住在殿里蒙恩福那么诗人用九到十二节就迫切想望居住在神的殿里的一种渴求所以居住在圣殿的之情然后说明他可想的原因那么最后就是祝福那些专心敬畏神的人所以这个地方就好像这个太阳给大地光跟热，使这个万物能够生长，能够欣欣向荣。那同样的呢，神也一定赐福给那些全心全意跟从神，一个敬拜神的人。那么到十二节进一步说，神要赐福那些敬拜朝圣者。那他们虽然经过长途艰辛的路途，但是最终呢，一定蒙恩而且利上加利。所以流泪谷要变成什么？充满了神的恩福所以这种对神向往追求的态度，在描绘人跟神的关系所以从认识到深刻的了解，一直到亲密的交往，一直到被神所深深的吸引着这就是一个专心一意追求渴慕神的人所以他们一直到神里面得着一份甘甜的满足为止所以这个诗篇有时候我们一次一次看我们的感受我们会很受感动的真的慢慢去体会真的是这个样子的这是一个敬拜的一种诗歌，尤其它的内容在用词上，由这两方面来看，它是一道朝圣的诗歌。我们可以从当中做一个清楚的了解，在希伯来圣经里面把这一章分作三段，它是根据一个希伯来文字叫做细拉这个字来把它分成三段。那么第一段就是第一节到第四节所讲的第二段呢就是第五节到第八节所讲的，而第三段呢是第九节到十二节，这是根据一个诗歌的题材，那么它用细拉这个字来分作三段。 假使我们针对它内容来看的时候，也可以看到在这里把它分成三段来提醒我们要来仰望神。所以我们可见在神选民以色列的百姓当中，仰望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们现在看第一段，就是谈到渴慕住在神殿中的人有福了。好，那么第一节第二节，我羡慕可享神的殿宇，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的神呼吁。那么第三节又谈到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的祭坛，在那里麻雀为你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小鸟的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人是有福气的，而且要赞美你。所以我们从二节到四节里面看看，渴慕住在神殿中的人有福了。那么在诗篇122篇谈到，尤其在第二节说，我的脚假使常常在神的殿门里面，这个是一个渴慕神同在的一个人的现象。那么在诗篇84篇第二节40篇的第二节讲到殿宇，就是讲到神的圣殿，是指的神同在的地方，那么更是有神国同在一种生活。哪一个不想要住在神的殿里呢？有些人虽然来到教会信主一久了，他有时候会忘记了自己的目标，他不知道要来这里要做什么，只知道说来就是唱诗啦、祷告啦、听讲神的话，但是这种内心的渴慕的已经不再强烈了，所以出去的时候就忘记了。那么在教会里面所听的一些神的话、神的吩咐，他的生活就没办法看出神同在的生活，也看不出来神国就在他的身上。为什么？因为他不渴慕了，没有那种心想要住在神里面所以讲话就说谎话，明明知道却说不知道，明明在场说我不知道，不再那么诚实了。为什么？没有渴慕要住在神殿的里面。法利赛人问主耶稣说，在路加福音17章，我们看一下，20节到21节，路加福音17章20节到21节，20节，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睛所能看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这里讲很清楚，主耶稣说神的国就在我们的心里，你信吗？你渴慕吗？那你真的仰望他到来吗？所以主耶稣他做见证，他这样说：奉主的名能够行出神迹，就是神的国临到，靠着神保有神的作为，我们确信要遵守神的话，也会有神国的见证。所以这个内心的渴慕很重要，我不但有渴慕，而且你要住在神的殿里面，让我们讲话我们行事为人要显出神的国同在的一种见证。那么第三节就讲到麻雀啦、燕子啦，这指的神的百姓了，所以要在神的祭坛里面，要在神的殿宇里面，要建造房屋，而且要住在有神的祭坛的生活，其实这很容易啊，这告诉我们，我们的心呐、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不要离开主了，不要离开主。神选召他的门徒，就是要他们门徒天天跟主同在。所以过去12个使徒，他们直接领受神的教训， 今天我们借着圣经神的话，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也要亲自来，都要告诉我们，是我们的心跟生活行为不要离开主。假使我们偏离了这一些，那很容易就离开主了，就不再渴慕住在神的殿宇里面了。所以在愿福音非常强调与主同住，与主同住这个字眼很强调。好比在愿福音第四章四十节，我们在看到借着撒玛利亚妇人的见证，后来很多人也就近耶稣来，他们来看耶稣，来求耶稣在他们那里住下来，所以主耶稣就住了两天了。我们想看看，在约翰一章第四节，耶稣道成肉身，他住在世人的当中。然后一章三十八、三十九节，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听从施洗约翰的话，来跟从了耶稣。结果去看，哎，主耶稣到底是住在什么地方啊？那两个门徒那一天就跟耶稣同住了。那么到第四章，撒玛利亚人要求耶稣跟他们住两天呢，所以同住下来，就很多人因为耶稣的话而相信他。所以我们这样来看，当我们领受了神的话，当我们体验了这位主耶稣，我们就要跟他一起同住，要住在他的里面，要住在他的殿宇里头，要住在他的话语的当中，住在他的灵里面，生活在他的里面。这是一种渴慕住在神殿中的人，更是一种仰望神的一种表现，就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阻碍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诗篇八十四篇第五节到第八节，八十四篇的五到八节，第五节说：“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所以仰望神的第二个动作，你除了心里想还不够。那么第六节呢？这些人要经过流泪谷哦，而这个谷后来变成泉源之地，并且有秋雨之福盖满全谷。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体验神的一种生活。我们人生活常常有很多的困境啊，事情得不到解决，困难得不到帮助，常常会流眼泪，很多的事情的打击也会造成到这样的地步。但是这里说，这个流泪谷要变成泉源之地，甚至有秋雨之福，让这谷得到了肥沃啊，这不是从人来的帮助，而是从神那儿来的。所以他改变了这样的现象，那么他救赎了他的儿女。所以这是一个经验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恩典的见证。假使没有神的帮助，真的很多事情我们承担不了。所以心里向往锡安大道，你就是要往神的殿里面这个大道，也就是要明白领受神得救福音的道理。得救的福音得的人有福气，第七节，这多数人神的百姓行走，不管你是经过流泪谷走到锡安大道，这些人同心都会得到力量，但是最后到锡安来朝见神。所以个人跟神的关系啊，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一起来服侍做主的工，但是最后看到神对我们个人是很重要的。所以启示录，他就讲到啊，二十二章十到十二节，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到十二节，第十节，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 因为日期近了。不义的叫他人就不义，污秽的叫他人就污秽，唯义的叫他人就唯义，圣洁的叫他人就圣洁。约翰看到了异象，而且沉沉实实的就把它记载下来。好，那么这里讲到不义的跟唯义的，误会的有圣洁的，这些人所做出来的，神就按照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他。所以一样共同来努力来服侍主，在主里面没有错，但是给每个人的功课都不一样的。哦，所以我们来到神的殿里面朝见神啊，哦，这是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是我们的得救，哦，也是个人跟神的关系啊。大家可以彼此来努力，互相来扶持啊。但是最后到神面前的，神要看的就是个人的行为了，哦，个人的行为。所以我们看到第八节讲到说，哦，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所以我们看到团体的祷告，我们也看到个人祷告的重要。那么这里讲说，祷告是我们自己内心啊跟神之间很重要的关系啊。那你祷告要真诚，每个人的祷告都要重视，要非常的用心，所以你必须要好好的做准备啊，不是随随便便讲哦。哦，所以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我们如果专心来看雅各，我们他从要逃避哥哥的追杀，哦，他到一个地方才开始体验他所敬拜的这位神。哦，所以在创世纪二十八章嘛，哦，在出了别示巴往哈兰的地方去的时候，已经到了太阳下山的时候了，他就在那地方拿了一个石头震得睡着了。这个时候他就梦见一个梯子，哦，立在地上，而且头顶着天。这个梯很特别，神的天使就在梯子上去下来，上去下来。那么梯子的这个顶端有神站在那边，对雅各这样说：你是我是你祖父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你父亲的神，而且对他说应许的话。那么十二节雅各就睡醒了，这时候雅各也亲自体验到神真的就在这里，哦，神真的就在这里。这是第二个啊，这个体验啊，啊，那么这里讲到说，啊，你有这个体验以后呢，你心里渴慕，你向往要往锡安大道，哎，但是我们看到第六节，我们经过这一段，第七节呢，啊，就说到行走要力上加力，朝见神哦，所以这里讲到说向往锡安大道，你还要有动作啊，你要前进啊。一步一步的往前进呢，啊，所以第一段讲到渴慕，第二段讲到你的向往要前进。有的人想到但是退后啦，这不对啊，你想要这样做你退后啦，那就不对啦，哦，所以你必须要，哦，这个前进。有一个弟兄，哦，刚刚结婚，感觉很高兴，他也想跟他的爸爸学一些事情啊，但是很不巧，他刚毕业，短短的时间，他爸爸就蒙主恩召了，他很难过，为什么遇到这样的事情？有一天他祷告的时候，非常软弱，他想起神的话，所以他要求神的帮助，给他力量。主耶稣啊，我刚毕业呢，那我就碰到这种事情了，哦，就好像我少了一根支柱一样啊，所以他当时越祷告越难过。因为有时候我们很在意的人跟我们想象不一样啊，有时候那种感受很难受的，哦，尤其是这个人会影响你的什么事情的时候啊，哦，你一定是很难过的。所以他就一面祷告一面哭啊，结果在祷告的时候突然从上头来了一股的力量充满在他的心里，他心里十分的火热，热到全身啊，哦，所以他就在这个时候神安慰他， 你没有了爸爸，但是你还有我这个耶稣，还有我这个耶稣。所以这个弟兄祷告非常感动，我虽然没有了爸爸，我还有主耶稣、哦、所以呢，他在内心一直在呼求，这种感动很大很大。那越祷告就越喜乐，这时候才体验到原来人所在意的就是这位天父，而神所给我们的每一个都有一段时间，没有了人，但是最重要的我们还有主耶稣。他经验过这一次祷告以后，他就起来了，他不再难过了，把他的爸爸的后事把他办理好了，然后他把这个见证讲出来，把见证讲出来。所以我们向往主，你要有前进的动作，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感谢主啦，我们在诗篇里面有很多这个诗人他们的祷告，也是圣神的一种心灵的沟通啊，心灵的感受啊，就可以让我们来体会啊、哦，来体会。那么十二节说，依靠神的人有福了。保罗也这样做见证，仰望主的大能，我们要做一个坚强的人，我们才能够为主耶稣做见证。所以第三段就劝勉我们要进入神的殿中。而且要依靠神的人有福了。好，我们看诗篇128篇第五节。诗篇128篇第五节，第五节，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好，感谢主，这是一个祝福的话，说从锡安赐福给你，这个祝福愿你一生一世仰望看见耶和华城的好处，就是圣殿耶路撒冷城的好处，也是神同在的地方，就是看见神的好处，得到神的恩惠，成为一个能够荣耀神的一个见证人。那么不但看到我们这一代，也看到我们的下一代啊，很多人都有爬山的经验哈、啊、那个我们爬山的时候一步一步来，会比一口气征服一整座的山来的容易了。我们的生活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把将来所面对的困难你都考虑在里面，那么这个挑战就好像你登上那个喜马拉雅山一样的困难了。你要一蹴而成，一试是攻顶了、啊、攻到山顶去哈、哦，这根本是不可能成就的事情。那圣经也提醒我们，唯一需要关注的就是今天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为着明天的事情来忧愁、哦、这是马太福音6:34所告诉我们的，啊，我们想到摩西啊，摩西他也遇见了景况啊，他说：“谁知道我还要喂养这很多很多人到什么时候？几百万的以色列百姓呢？我要喂他们，要养他们到什么时候？”哇，一想到这个，脚都软了，他整个都软下去了啊！到什么时候？挤压嘴囊啊！到什么时候？哦，嗯，但是呢？神把摩西这座山把它挪去了，神每天供给足够的玛拿给以色列百姓吃啊，哦，对不对？他所顾虑的根本都不是问题了，哦，神把这座山把它挪掉了。如果我们想要一次翻越生命中所有的山，那是太难的。但如果我们在神的帮助之下，一步一脚印的往前走，那就没办法翻越的山的了。这是很感谢主的地方，啊，所以呢，犹大书说仰望在神的爱中，神的恩典里面，一直到耶稣再来的日子，是我们大家都有啊这样的盼望。我们一天一天日子在过去，我们仰望神的心就越来越强，啊，所以愿主耶稣能够祝福，让我们一直都渴慕 住在神的殿中，向往前进锡安大道，在神的殿中来依靠神。唱诗395首。
不见你日日高升，当我前行祷告不停，求主领我向高处行，求提升我使我坚定，平行战争天上的去，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世上匆忙，一语无助，为我所愿，长驱直通，有人破愿，世间救主，当我祈求更高之处，求提升我，使我坚定，平行战场，天上的去，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魔鬼虽难，暗箭猛攻，俗世生活何足轻重，平行的我快乐歌声，天上神徒说话赞颂，求提升我使我坚定，平行站在天上的天，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我必上升穹苍寂静，进入天堂荣华美景，如今我灵祈祷不停，求主同行直到天庭，求提升我使我坚定，明心站在天上的去，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
好，感谢主，我们来祷告。好，祷告的时候啊，我们越碰到啊那个困境，哦，所谓越挫越勇，哈，我们越要有靠主仰望神的心要越坚强，哦，让我们有这种渴慕神的殿，越要抓紧神，好，然后往锡安的道上走，不是心想，我们要有付出行动。付出我们的行动，哦，来为主服事，哦，来为主耶稣成就大功，哦，所以我们看到世局在变化，真的是末世已经到了啦。圣经的预言真的末世已经不远了，对不对？其实，哦，我们是处在什么地方，它那个核弹随时都会发射过来的环境呢，一来的话全球都毁掉，随时一激怒，有没有，都难讲，十个九个都想说，哎呀，俄罗斯不可能打乌克兰，不可能，结果不就打了，对不对？打到现在100几天了，你说不可能吗？哎，在神的手中了，哦，啊，所以我们在这种越艰困的环境当中，我们仰望神的心越不能减少，越要增强，哦，求耶稣看顾啊，让我们能够日益的啊来坚强，而且能够越挫越勇，而且能够为耶稣发光。一起祷告。